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列王记下》第二十二章，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母亲名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大雅的女儿。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于是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雅各波、沙番、亚撒亚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特瓦的儿子。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至亲眼看见。他们就回复王去了。列王记下第23章，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将那为巴利和亚舍拉，并天上万象所造的器皿，都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吉伦西旁的田间烧了，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西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又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织帐子的屋子，并且从犹大的诚意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丘坛，从加巴直到别示巴，又拆毁城门旁的丘坛。这丘坛在义宰约书亚门前，仅城门的左边， 但是秋坛的祭司不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坛，只在他们弟兄中间吃无酵饼。又污秽新嫩子骨的陀斐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经火献给摩洛，又将犹大列王在耶和华殿门旁太监拿丹米勒靠近油廊的屋子向日头所献的马废去，且用火焚烧日车犹大列王在亚哈斯楼顶上所筑的坛和马拿西在耶和华殿两院中所筑的坛，王都拆毁打碎了，就把灰倒在吉伦西中。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可憎的神基抹、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骸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骸骨，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先知的骸骨。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十八年在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守这逾越节。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约西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从米吉多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国民高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父亲做王。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哈木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利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又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1他连德。法老尼哥立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作王，给他改名叫约雅敬，却将约哈斯带到埃及，他就死在那里。约雅敬将金银给法老，遵着法老的命向国民争取金银，按着个人的力量派定索要金银，好给法老尼哥。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西布大，是鲁马人皮大雅的女儿。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
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下22到23章。22到23章基本上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讲约西亚王的改革，他给南国犹大带来了最后的一个复兴。那我们先讲一下整个的时代背景。约西亚是紧接着马拿西跟亚门之后，那亚门他的父亲只有做王2年，虽然马拿西晚年有悔改，但是马拿西一死之后，亚门就全面恢复了他父亲马拿西悔改之后所有除灭的偶像，他全都给他恢复了。那亚门后来呢，是臣仆背叛，在宫里被杀。那在这个时候呢， 同时也是亚述帝国越来越式微，然后巴比伦帝国开始兴起。约西亚登基的时候才8岁，所以对他非常不容易，因为他父亲也是被谋杀的嘛。那他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在他作王的期间呢，耶利米是他主要的一个帮助。在约西亚作王13年的时候，耶利米就开始服侍，耶利米陪伴了他18年。那同期的先知呢，还有西番雅、哈巴谷。哈巴谷是在西番雅跟约西亚之后，几乎就是加勒底人要攻到犹大、攻到耶路撒冷之前，他才出来服侍的。那从西番雅书1章1节我们可以看出来，约西亚是西番雅的皇叔，他们是有亲戚关系的。那我们从列王记下22章跟历代志下34章，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王的一些主要的革新。在历代志下34章3-4节，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作王的第8年，那你知道他8岁作王，作王第8年也不过只有16岁，算是年纪非常的小，他就开始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哦。这是约西亚最特别的一点，因为你要知道他爸爸拜偶像而且又早死，所以影响他生命最多的可能是他的母亲。那约西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所医治的，这个名字也有可能是他祖父马拿西悔改之后才给他取的。所以22章2节写到，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那到了他作王12年的时候，12+8就是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洁净犹大跟耶路撒冷，除掉丘坛。除掉丘坛是很特别的哦，犹大王很多的虽然行耶和华眼中所为正的事情，但是都没有做到除去丘坛。除去丘坛你需要很大的魄力，而且呢，你真的要知道神在乎的是什么。所以约西亚很特别，所以除了丘坛，他也除去木偶雕刻的偶像跟铸造的像。那他的洁净不只是停留在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地祸及以色列。那这个时候北国其实以色列已经灭亡了，他还去洁净到那里的偶像，还包括马拿西、西缅、拿弗他利这些地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爱主的年轻人，因为这个时候他才20岁。那接着我们看到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6岁的时候，他开始洁净跟修理圣殿。那在这个洁净修理当中，他得到了律法书，就带下了一个全面的革新。所以22章1-7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样来修理圣殿。他下令 OK， 我们现在要开始整修圣殿了，所以他要书记沙番去见当时的大祭司基勒家，而且呢，他要把百姓奉到殿中的银子都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于是大祭司就照着去做了。那22章8-20节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他们在修理殿的时候就发现了律法书。当然我们从人对这个律法书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来人对神的心。所以列王记下22章10节那里讲到，书记沙番就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的面前读那卷书。所以西西家这一次的复兴整个都跟他得着这个律法书，而且回应跟遵行神的话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亚玛谢跟西西家的时候还有提到过摩西律法书这样东西，但是很可能马拿西时代就销毁了大部分的律法书。所以大祭司希勒家所发现的律法书很可能是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埋在这个基石当中的，或者是马拿西时代中心的祭司把它藏在圣殿里的律法书。那你知道沙番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读完整卷律法书，他读的很可能就是生命记臣民俘获的部分。所以约西亚整个的复兴正是以生命记为根据的。他得到律法书之后，就带下一个国家整个全面的革新。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时候18年不过26岁，他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这么对主忠心，而且勇敢，而且对神家有一个使命跟负担，这真的很特别。所以我看到这里，我就也想鼓励我们华人的父母，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孩子还很小，才18岁而已，才大学毕业22岁而已，其实我们真的不要小看他们年轻。约西亚8岁就登基了，16岁就决定要跟随跟寻求大卫的那位神，而20岁就开始除去偶像，开始了整个国家的洁净的工作。同时我也要呼召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啊，真的要为主大发热心啊，你们的声音是有影响力的。
只要是神放在你心中的负担，你找你的属灵领袖得着印证之后，真的勇敢的为神站住，勇敢的为神发声。这里特别跟大家分享提摩太前书4:12，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就好像这里约西亚所做的一样。你要知道，我们刚刚讲到耶利米是在他13年的时候开始服侍，其实那时候耶利米也是20多岁的年轻人。所以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约西亚时代的整个复兴的关键不是在于他发现了这个律法书，而是在于当他读了这个律法书之后，他怎么样对神的话有一个正确跟积极的回应。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来学习的。那我们接着来看约西亚怎么样回应哈。第一个就是22:11，王听见律法书的话便撕裂衣服。撕裂衣服是古代中东人表示一个忏悔、谦卑跟痛苦哈。所以他撕裂衣服，后面有讲到他在神面前自卑，向神哭泣。所以约西亚在神话语的光照当中，他看到了人对神的亏欠，所以他把国家现在的境况的所有的一切的遭难的责任，所以他没有把国家现在遭难的责任好像都推给神啊，主啊，你怎么不照顾我们？他也没有遮掩任何以前所有一切祖先所犯的罪过，而是立刻承认了犹大的悖逆，回转寻求神的怜悯。你看到有没有很感动？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读到神的话，激动到撕裂衣服，哭泣、自卑跟悔改，真的很蒙神光照哈。读《生命记》可以有这样子大的反应。我们的有时候还觉得太艰深，读不懂呢。就算读懂了，我们会引用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撕裂我们的心肠，读到神的话这样子的激动，想要来回应神？你知道吗？同样是神的话，耶利米也曾经警告过约雅敬，但是约雅敬听了以后呢，反而是拿刀出来把神的话把它割破，然后就烧了。都是神的话，但是反应多么的不同。亲爱家人，我们的反应其实是影响未来所有一切的结局。其实我就想到，我们鼓励大家读经，我们有了 Bible Race， 不只是每天让神的话要充满我们，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解经、查经、了解历史，我们的目的就是渴望神的话在今天至少有一句是扎我们的心的，以至于我们在今天我们可以像约西亚一样这样子的认真的来回应神的话。你知道吗？你每一天的回应真的会改变你的未来。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的未来其实掌握在我们手中的，不是过去谁做了什么，谁拦阻了你什么，或者是家人不够支持你。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天怎么样回应神的话，我们就等于在改写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的未来一步一步都可以走到神的呼召跟命定里面。所以第二个，约西亚跟他的臣仆旁边的反应就是，他们不只是读了律法书，他们还更进一步的想要求问先知。所以14节，祭司希勒家就带着其他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16:17，我们看到女先知户勒大的第一部分信息是关于百姓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即使近前的约西亚王为百姓代求，但是呢，神该执行的管教还是需要执行。所以他说，神必照着犹大王所读的那书上一切的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百姓虽然表面跟随约西亚的复兴，但是心里还是继续的离弃神跟得罪神。只是犹大百姓的真实属灵光景，大家可以回去看耶利米书2:6，那里有记录哈。那有的人就说，哦，因为约西亚所带来的复兴不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其实我也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约西亚所做的，有在他旁边的臣仆当中带来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在国家也带来一个极大的改变，但是很可惜，就这10几年的时间，悔改不够深入啊。所以接下来的王又开始拜偶像，连他自己的儿子都没有真实的悔改，以至于整个国家再一次很容易又在 pick up 以前拜的偶像，继续大大的得罪神。所以神必须要审判。19节到20节，女先知户勒大的第二部分的信息就是关于耶西亚王的。那神应许他，他将要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不会看见这地变为荒场，而且民要受到咒诅。那神接走耶西亚的时间，正是神使用巴比伦要审判犹大的前戏。约西亚死后4年，尼布甲尼撒就开始进攻犹大了。 那约西亚不只是求问先知，接着他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在圣殿将神的约书念给众人听，这是在23章第2节，他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要他们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里，然后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约西亚的榜样，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他才26岁，23章第3节，王就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然后众民怎样就都服从这约。所以我们一再看到领袖的榜样多重要，这个王只要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就可以把整个国家再拉回来一些，人民的心再拉回来一些。如果他是行恶的，哇，从他开始拜偶像，下面整个国家全部都在拜偶像。所以我们当中做领袖的，我们真的很重要啊。约西亚得到这个律法书之后，他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带领百姓守逾越节。我们看到23章22节那里怎么说，是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直到如今哦，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这里等于说是自从撒母耳之后，以色列人就没有如此合一严谨正大的守过逾越节了。西西家其实曾经召集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但是因为时间跟洁净的条例上都不及完全遵守律法书上的要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约西亚在犹大王诸王当中，他的回转是最彻底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年轻人，一个很棒的领袖。那第23章4到14节就有记录的约西亚洁净整个犹大的模式，他都是先记录洁净圣殿，然后再记录洁净犹大的诚意，就是从里到外。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犹大百姓那个拜偶像崇拜是非常深的，所以约西亚要根除偶像的痕迹，必须要先从圣殿开始扩展到全地。那拜偶像拜到多深，我中间就举几个来讲一讲。一个就是23章第8节，这里特别讲到整个秋坛污秽是从以加巴，以加巴是犹大国的北界，直到别示巴，别示巴是犹大国的南界，就等于整个犹大国从南到北。接着又讲到要拆毁城门旁的秋坛，城门旁是百姓聚集交易最热闹的地方，但是在最热闹的城门旁居然设立秋坛，表明拜偶像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了。23章第9节，我们看到约西亚不只是除去秋坛，包括秋坛的祭司他也把他除去，所以不让他们登耶和华的坛，只让他们在弟兄当中吃无酵饼。那是因为南国犹大的秋坛祭司也是立位支派的祭司，但是呢他们却带头违背律法，在各地的秋坛烧香。所以呢约西亚就把这些祭司都集中到耶路撒冷，就是按着律法对待残疾祭司规定的方式来养活他们，但不再允许他们参与侍奉，免得他们亵渎了圣所。那23章15到18节很特别，这里是讲到约西亚洁净北国的敬拜偶像中心伯特利。那这里约西亚王所做的呢，其实应验了300多年前神人的预言。所以我们来看第15节，我们看到约西亚就将伯特利的坛，也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坛，全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而且焚烧了亚瑟拉。所以你看他心里面对那个偶像的嫉恶如仇，不是只把犹大的清完了，他还清到北国以色列的伯特利。那个时候的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那你或许会觉得说他怎么有办法还去清洁北国，因为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成为亚述的其中一省了。而在这个时候呢，亚述已经开始渐渐衰弱，我们那时候讲到，所以约西亚所做的亚述也管不了了。那我们在17节18节就看到这个预言的应验，也就是300多年前神老早就派一位神人向耶罗波安所筑的这个坛来宣告，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上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的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的上面。这是我们之前在列王记上13章第2节里面所讲的。所以300年后约西亚真的去做了神人所发的预言。但是我们之前读到这个预言对耶罗波安一点都没有吓阻的作用，但是不管耶罗波安听不听神的话， 句句都要应验。二十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是洁净北国撒玛利亚的诚意。那约西亚洁净撒玛利亚的诚意最远达到拿佛他利的各城。刚刚有讲到撒玛利亚早已经沦为亚述的行省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亚述也无力阻止约西亚了。但第二十节我们看到很特别，约西亚却杀了北国丘坛的祭司。那之前在南国犹大他没有吗？很可能是因为北国的祭司其实不是利未人，所以他们根本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献祭的。而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十节，律法那里有规定这些人是要被治死的。到第二十四节，约西亚是在清除每一个人家中的神像跟偶像。你知道每个人在家里面供奉的神像跟偶像并不是公开的，而是自己在家里你供奉什么是没有人看得到，这是很 private 的，不到你家里面是不会知道的。所以约西亚他知道他没有办法靠国家的力量来除掉。那约西亚非常的有智慧，他就在全国守完逾越节之后才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借着守逾越节激发百姓里面敬畏神的心，所以当他登高一呼的时候，大家才会在家里面去除去。因为你有没有除去，约西亚也看不到嘛。我觉得他真的很有智慧，他先带人起来渴慕神跟敬畏神。亲爱的家人，这也是我们要做的。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一直规定你的孩子啊、年轻人啊，或者你旁边的人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连我们自己都管不住我们自己。但是呢，当我们遇见神，回到神面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有了敬畏神的心之后，很自然而然人就愿意去除去偶像。所以二十三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到神在这里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了。虽然我们看到约西亚的回转是这么的彻底，哇，神这样子夸赞他，而且他给整个国家都带来改变，但是仍然不能带起百姓一个真实一个持续性的复兴。因为犹大的拜偶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你要知道马拿西时代作王这么长，所以拜偶像的年日是非常长的。亲爱的家人，离开一切的捆绑，离开一切的偶像，需要一个很大的决心跟神的恩典才做得到。但是呢，我们看到要走回头路是何等的容易，这个真的要在我们心里面要引以为鉴戒，要很警醒，非常的警醒的活在神面前。所以二十六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为马拿西诸事惹动他。所以即使马拿西晚年自己悔改了，也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国家拜偶像的事实了。最后第二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以前所拣选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立我名的殿。所以你看神不会因为马拿西的敬虔而取消对百姓的管教，神也不会为了保存圣殿或是圣城而免除对百姓的刑罚。所以你看到，如果只是一个领袖的悔改，只是同工群的悔改，神都不满足的，神要的是所有我们都要回转归向神，否则他管教的手是不会停止，因为他是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得着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接着我们就看到约西亚在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河攻击亚述王的时候，约西亚也跑出去来抵挡他。所以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埃及王其实是要北上，是要去援助亚述，他只是必须借到米吉多平原，他并没有打算要攻击犹大。但是呢，约西亚可能担心埃及帮助宿敌亚述，到时候亚述起来又会对犹大造成不利，所以他很勇敢就在米吉多平原想要拦阻埃及大军，最后就战死沙场。但是他战死沙场并不是不得善终，前面神已经说了，而是让他平平安安的归到坟墓。因为四年之后巴比伦就开始攻打犹大了，接着就是他的儿子亚哈斯登基做王，他在耶路撒冷只有做王三个月。他的两个儿子约哈斯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死了之后法老又另了约西亚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做王，而且还给他改名叫做约雅敬。法老还可以替王改名字，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从此犹大已经成为埃及的一个藩属国了。那约雅敬就不断地拿着金银来向埃及法老王来进贡了。同样的，不管是亚哈斯还是约雅敬，他们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约西亚一死， 百姓就暴露了本相，连他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一切所行的。很可惜哈，整个南国犹大的复兴在约西亚过世之后就戛然而止了。所以亲爱家人，我们看到一个再好的复兴如果没有传承的话，也就是昙花一现而已。其实不只是在约西亚那个年代，其实我们现在看很多地方的复兴，甚至于很多教会宗派的一个复兴，通常都因为那个领袖的离开或者是离去就开始渐渐没落了。我读到这里我真的很警惕，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一代能够做得多好，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所承接的产业除了在我们这一代要发扬光大之外，我们有没有真的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在这里看到只有一代的复兴没有办法改变整个犹大国的命运。做父母的把属灵的产业好好的传给你的儿女，做属灵领袖的好好的把你所有得着的传给你的门徒，让这个复兴不是只有停止在我们手中而已，一定要往下传。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